今天说这么轻松的话语啊，再一转的就因为上一周在长团，我们教会嘛，一起来就学这个谦卑嘛，学谦卑就想到乌利亚王啊。乌利亚王的话呢，他是定义服侍神的啊，他说的他是定义服侍神的啊，他的定义服侍神呢，就是以至于他反而心高气傲啊，心高气傲。哎呀，我说这个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定义我是愿意服侍神的啊，我相信我是愿意服侍神的啊，能尽量吧，也不是什么都能摆得上啊，反正尽量就是定义愿意来啊服侍神。那么呢，服侍神有没有神同在呢？会有的，因为你是定义服侍神嘛，你定义服侍你会有一些舍弃的啊，这个神是悦纳的，所以神就与你同在，让你所做的都有果效啊。这个果效时间长了以后呢，这就是陷阱也来了，陷阱就来了。为什么？你感受到好像神与你同在了，这个怎么样啊？你们就会有心高气傲啊。哇，我说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光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陷阱来的。这个陷阱的话呢，让我想到就是今天早上，就是我丈夫啊，就是他也讲到撒旦，因为撒旦就是神呐、啊，造撒旦是造的明亮之子，早晨之星明亮，哇，把他造的极深的美丽啊，那个美丽让他走路，他都听说啊，还是不知道是先知启示也好啊，还是看了一本册子哦，不是，是澳大利亚一个牧师讲的，他就说他走路的时候啊，他浑身就散发着这种荣光，而且有那个乐器出来，那个乐器在他里面哦，所以是非常荣耀的，以至于他在灵里面跟圣灵对话，就是说神爱我超过你，这样吗？多可怕。所以他为什么对神那么苦读？因为他认识神。撒旦不是不认识神，是何等的认识神啊，何等的认识神。他认识神以至于心高气傲，触动了神的宝座。我相信他肯定是触动了神的宝座到了极限，他就下去了，他岂不知道是被造的啊？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很大的提醒，对我个人来讲很大的提醒。嗯，我就觉得为什么提醒呢？我感受到就是说，好像就像一个话题突然话题一转的感觉，特别严肃，刚才很开心，就对我来讲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不是很顺服吗？对不对？你不是定义要服侍神吗？哎，神也给你一些果效哦。但是他就是因着你的摆上和顺服，你的功课不是说好像给你恩典，突然他会给你一些东西，让你突然感受到他的管教也好啊，他的什么也好。我记得一段的时间好像在这里做，都觉得神好像很同在啊，很怜悯啊，很施恩，其实现在也一样，但是神突然放了手，让你的很多东西被显明出来啊，像老我啊，愤怒不满这些东西显出来，像以前就有恩典，现在神就挪开，就照你这些东西。这个时候我相信你还能不能相信神的慈爱，还是不是定义相信神是爱你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在灵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我认为是一个恩典。这个时候他要提升你，他就要来破碎你，你不是很顺服嘛，就来破碎，继续破碎啊。所以这一点让我看到了以后呢，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当然这一点你要相信神的慈爱对你是永恒不变的，他对你的慈爱是永永远远的，这一点不要因着神的管教，不要因着觉得就失去了神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慈爱。我觉得我们像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失去了管教的权柄，都已经不知道了他说什么，你怎么跟他都没什么感觉，没有感觉，以至于到后来就过线，我们的儿女就会过线， 就会骑在父母，因为他不管做错任何事情，神都会父母都会来包容他，都会来接纳他，因为是个接纳的时代，是个悦纳的时代，他就认为是这样，他就怎么样啊，他就敢做一些事情了。哇，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事情，你怎么警醒啊？你怎么就像以利一样的对他两个儿子，哦，你得罪了人还可以赦免，你得罪了神啊，谁来赦免呢？你已经把神都得罪了。于是他两个儿子还是没有听以利的，还是得罪了神，就像亚伦的两个儿子先反悔一样的，他两个儿子就死在圣殿里了，而且神还不让亚伦哭。你能不能相信神的慈爱呢？还是慈爱的呢？啊，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我感觉是一个，在我的里面至少是一个提升啊！我就在灵里就跟神来认罪悔改，我说你要来帮助我啊！神的慈爱还在身上，还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也在我的身上，但是你要更多来认识神的慈爱，就不要像乌西亚王呀、心高气傲，以至于圣殿里的祭也都感谢啊，以至于神让他立刻就长大麻风，他自己也就出去了啊。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确实给我在里面，我相信跟弟兄姐妹分享都是不要怀疑神的一个慈爱，就像这句经文讲的啊，因为末后的灾难会越来越大，你看这个灾难好像在越来越加强，本来是八章九节，现在10节，现在11节，我的天了，我说要怎么样做呀啊！但是上面有应许，不要相信天父的慈爱啊！我们一起来，马太福音7章9到12节，好不好？还有启示录8章9到11节，创世纪11章1节啊！来，预备起，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阿们。我们都是做父母的，都愿意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何况是我们的父神呢？对不对？我像他最后为什么要12节放在这里，我不是很清楚啊。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怎样的人，你要知道，相信神他是爱你的，他是乐意施恩的。要相信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或者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在你工作的环境当中啊，你怎么样待人，神就怎么样待你。我不知道是不是父神要显明这一点东西出来，要显明这些，你怎样待别人，神就怎么待你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做人的，不管是神吧，我相信他是一个道理在里面，他的律法和先知的一个道理在里面啊。因为我相信在后面的这个启示录的话呢，我相信可能我们到了末后的时代，我们要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你看它上面写的，这心名叫阴沉，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这都是启示录讲的，都是末后的灾难，我们都是要经历的。他现在让我们提前来预备啊，不要怀疑神的慈爱啊！你们虽然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他一定会来啊，看顾我们的啊，岂不把更好的东西要给我们吗？啊，其实就是圣灵，神他自己以他自己来代替给我们啊。那么这个后面的话呢，就是那些灾难，就是那些灾难啊。后来我在想，我们把这个眼泪呢，8章9到117，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房子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蜡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阿们。 我在想这个灾难可能会一步步的在加强，我相信我们的功课也不会减少，可能也不会说哎呀很轻松很顺服，或者是很把善吧，或者是很敬畏神吧，但是就是在这基础上神就再来做啊。为什么？因为后面有这么多灾难等着我们啊，到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不是能顶得住啊。但是要相信神的应许，他一定会把上好的给我们，他现在就是把上好的再给我，借着这两个小时的恩膏聚会把上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在那个时候可以能站立。而且他最后我在想，这怎么创世纪一章一节也跑出来了，我有问神，这要的一句吗？他说要的啊，要以后会展开，要看到神，我相信是不是神的大爱在里面，我们不太清楚啊。所以创世纪起初神创了天地，这一切都是他的创造，这一切都是他在爱里面甚好的创造啊。所以我们要来更多的来认识神，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我们不光第一步要加强的预备啊，第二步要更多的来认识，真实的来认识神，而且是很真实的，是一手的，二手的可能慢慢的在减退啊，一手的可能是要跟他面对面啊，经历这一切。我相信摩西他能胜过的，就是他用十灾啊，神用十灾跟他摩西同在啊，把这个法老王啊打倒在地啊，给他惩治在地。我相信要把他的百姓救出来，在幕后我相信神也是这个心意。好吧，我分享到这里，我们把时间给牧者啊。
我相信这个就是说这个至于今天的这个经文跟上一次的跟前面有的这个是有一个连贯性啊，就是它的目的呢也是还是在继续的预备我们啊，就是来这个为这个丰年呢，为这个灾年来预备啊，但是它每一次都有新的这个眼光角度。所以呢特别是这个创世纪一章一节啊，看起来好像是跟这个前面的经文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好像这三段经文之间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好像相差很远，但是呢其实呢我们要是仔细的思想的话呢，就会发现这三处的经文呢他们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而且呢我们呢要正确的去排列他们，正确的去排列他们，就是这个我觉得后面的两处的经文是前面的这个经文的一个背景，那么呢前面的这个第一处的这个经文呢是我们的这个 focus， 就是我们的焦点，就是说我们的重点，但是呢我们在讲掉这个重点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些正确的这个真理的背景啊，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真理的背景的话呢这一个真理呢就可能变质了啊，就可能变质了。它就是说从这里来看的话啊，你如果只看这个经文不看别的啊，那么呢它很可能就变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今世的这些食物这些财物需要为中心啊，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呢要解决避免掉于这个陷阱的话呢就是一个一个最正确的方法，就是说我们需要全面的了解这个真理啊，我们需要有真理的一个背景。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呢就会使我们走在一个真理的路上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次序反过来，首先呢就是看这个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所以呢这个经文呢它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对神的第一项真理，就是说我们认识神的第一项真理，就是说神他是一个创造天地万有的一个创造者啊，创造主啊，就是说这是我们认识神的第一项真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根基啊。在新约里面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 借着他造的。所以呢，这个创造啊，神是一个创造之主，这个是我们信仰的第一项真理啊。我们如果拉掉了这一个真理啊，就是说它就会改变我们信仰的本质啊，它会改变我们信仰的本质。因为神是创造之主，我们是受造者，这个决定了我们信仰的一个本质，一个根基啊。如果拉掉这一个本质，这一个根基，那么呢，我们就是说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就会转变成为以人为中心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整个就变质了啊。就是江牧师讲的啊，这他说基督教跟这个其他的宗教有很多的不同，大家还记得吗？然后其他的宗教呢，就是要来听我们的话，要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啊。这个而基督教呢，是说我们人要顺服神啊。他提出了这一个观察，他说这个观察是对的，但是他没有解释啊。当然他的这个观察是非常对的。那么你要进一步追，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啊，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哦，它的根基啊，就是在这里。因为唯有我们所信仰的神，圣经所启示的神，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神，他是一位宇宙万天地万有的创造者，我们是被他所造的，就是因为这个啊。那么呢，这个其他的这些宗教呢，就是说他们不是创造者，而且他们反而是被人造的啊。但这就是存在一个是上帝造人还是人造上帝啊。但是他人造上帝呢是打引号的。其他的宗教那些偶像那些东西呢，都是人造出来的啊，人造出来的那些偶像都是人造出来的。哪一个偶像不是人造出来的？所以人造出来的偶像，当然他要来听人的吗啊。但是我们所信仰的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人是被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真理是第一号真理。丢掉了这一个真理啊，一切都失去根基，所有的一切都是失去了这个根基。所以呢，这一个经文呢，就是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啊，一个回到这一个真理的这个根基啊。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被他所创造的。那么呢，这我们的信仰就是要以神为中心的信仰，这是我们需要恢复的啊，我们所需要恢复的。这个真理呢，为什么说是需要恢复的呢？因为这个真理在现代被颠覆了啊，这个真理被现代被颠覆了。这个因为这个西方社会啊，它发展到今天，它的根本其实就是颠覆了这一个真理，就是说神已经不是我们的创造之主啊，就是说不是我们的创造者。所以呢，这一个现在的这个世界的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啊。他首先就拒绝了神是天地万有的创造之主这一项真理啊。当然我们回顾这个历史，我们也可以知道啊，这个费尔巴哈他明确地提出来啊，不是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他说错了，他说是上帝是按人的形象投射出来的啊。他把这个真理颠覆过来啊，他否认了神是创造之主，所以呢，那么呢，人就成为了世界的中心。那么呢，善恶的标准、对错的标准、真理的标准，是不是绝对的？是由人自己定的。啊，真理的标准，一旦真理的标准啊、善恶的标准啊、对错的标准，都是由人我自己定的，谁能够教导我？我就是上帝，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就是悖逆。啊，你去看所有这个悖逆的人，他都是这样的特点。不要任何人知道是我对和错，我认为是对的就是对的，我认为是错的就是错的，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是上帝，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精神啊！你要了解这个世界的精神，这就是世界的精神啊！这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它就是否定了上帝是这个啊，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主宰创造者，我们是被他所创造的。这个真理一旦建立了以后，就是这个信仰是以上帝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啊。所以呢，我们看到 这个问题在于不只是世界啊否认了这个真理，教会也在实际上否认了这个真理。教会在口头上没有，教会在口头上都是拥护这些所有的真理的，但是在实际上这个没有，在实际上跟世人是差不多的，几乎是相同的啊，就是把这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转变成为以人为中心的啊，这就是把上帝转变成为偶像啊。唯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世界呢，它是明显的否认有上帝，拒绝有上帝啊，它是有一个无神论啊，这样它是在明目张胆这样做的。但是教会呢，它不是啊，教会用很多的这个属灵的包装啊，这一种啊巧妙的微妙的改变啊，就是来达成了这个转变，就是说把以上帝为中心转变成为以人为中心啊，这个是要恢复的，这是我们在这个末世要恢复的。那么教会是怎么转变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那么教会呢就把它改成悄悄地改成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知道啊，他就改了这两个字。那么呢，就是说我需要读神的话，了解这个上帝的话，但是我不需要遵守啊，我唯一的读经也好听到也好，我只是要知道上帝的话，但是我行事完全按照另外一题，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行啊。他这样子一微妙的一改变，就是口头上他称呼是上帝啊，是上帝，但是实际上自己做上帝，这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啊，我们都相信圣经的权威，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实际上我只是听一听读一读，我并不把圣经上的话真正当作上帝的话而去实行，这就是一个微妙的改变啊。所以就是在教会里面，本来是以敬拜上帝、传讲上帝的道，啊，服侍上帝啊为中心的，并在现在转变成为啊，我们的教会就是要来如何的满足会众的需要，啊，就完全就是把整个的这个中心转变，这就是西方教会没落没有能力的根源，啊，没有能力的根源。所以呢，他这个教导，他就是特别把后面这两处的经文提出来，就是要他不是说要否认啊，这一些我们跟上帝的这些关系，上帝跟用我们的需要这一些，他不是要否认这个真理，而是他要让这个真理在一个正确的背景下面，真理的背景下面啊，这个来看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恢复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那么呢，我们要预备，就是我们要，就是说破除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偶像，啊，我们要破除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这个啊个人生命当中的我们的种种的偶像要去掉，啊，你想，哎，我有什么偶像？偶像是有无形的偶像和有形的偶像，啊，有形的偶像容易分辨，无形的偶像不容易分辨。比如说我的孩子是我的偶像，那你从哪里看出来呢？就是当服侍上帝跟我来服侍我的孩子这个矛盾的时候，我是先把我的孩子放在首位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聚会，我们周末我们要来敬拜神或者祷告会，现在我的孩子要游泳或者学钢琴，我先把这个祷告会敬拜上帝啊放到一边，我去带我的孩子去游泳，而且不是一次，我就是每次安排都是这样的。你就看到他是把哪一个是他的上帝，真正的上帝啊，那个假上帝就是偶像，这样的偶像太多了啊，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所以以上帝为中心，首先就是要去掉我们的偶像，这是十诫当中的第一诫啊，要去掉我们的偶像啊，只有一位上帝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啊，这跳出这个自我中心啊，自我崇拜啊，自己就是主，自己就说了算啊，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自己就是上帝，要去掉这个啊。因为 这个自我也可以成为偶像的，啊，所以我们要让上帝成为上帝，啊，这个就是啊，要去掉这个，脱离这个自我中心，啊，以上帝为中心，啊，这是需要我们第一步所需要做的。那么呢，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可以谈得上这个在这个斋年的时候。我们真的跟上帝有一个儿女和天父的关系，上帝真的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啊，这是第一个要真理的预备。第二个真理的预备呢，就是告诉我们，上帝他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他也是审判全地的上帝，啊，所以呢，他这个第二段的经文，他告诉我们，第一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创造宇宙万有。那么第二处经文呢，告诉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上帝要来审判万有，而且他的这一些用的词，让你回想到这个啊，让你回想到这个啊，《创世纪》第一章，啊，我去读了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八章，他那里讲到七号的这个审判，啊，我就看到在比较《创世纪》第一章，我就看到《创世纪》第一章是记载这个上帝如何创造天地六天，啊，如何的创造。那么呢，我看到这个启示录第八章啊，就是这个就看到上帝怎么样啊审判这个万全地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号的审判啊，是审判这个地、树、青草啊，这三样东西。那么呢，我们发现这个上帝第三天正好就是创造旱地、青草啊、菜蔬和果树，啊，就是他，你看到基本上就是他就是表示啊，第一，三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是创造者，而启示录第八章就是讲到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啊，第二号是讲到上帝审判海和海中的活物，啊，这是我们讲过的。啊，第三号这里是讲到上帝审判这个江河正水的泉源，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上帝是全地的这个审判者，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啊，所以呢，他这个第二号是讲到说这个海呢可以预表这个经济，啊，经济。那么呢，这一个江河和正水的泉源呢，是讲到水资源。所以这个审判，但末日大审判的时候，不然就是经济系统受到审判，啊，而且这个水资源也受到审判，啊，这个水资源的缺乏将是这个末世大灾难的考验，啊，这个因为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江河和这个正水的泉源都要这个受到审判变苦，啊，这个阴沉就是苦的意思，就是变苦。当然我们要是要有恩典，就可以把这个苦水变甜，大家也记得这一个神迹，这是我们要在这个末世啊要经历的这个神迹，啊，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审判是从天上来的，所有的审判都是从天上来的，就是意思就是从上帝来的，啊，这个审判是针对这个生态环境，啊，但是这个生态环境它是针对这个人啊，针对人，所以呢是也有很多的人都要死去，啊，要死去，这个，所以呢，他的这个灾难会越来越升级，啊，越来越升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知道，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宰，那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我们啊，就是当我们想到啊，认识到上帝不仅是创造万有的主宰。啊，我们要以上帝为中心，啊，而且呢，我们要知道上帝他将来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啊，一切违背上帝啊，以上帝为敌的都要受到审判，啊，都要受到审判。那么当我们知道上帝将来要审判全地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是不是哎呦就很害怕很恐惧？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啊就是来审判自己，我们将来就不受上帝的审判，啊，就是告诉我们， 上帝将来要审判全地这个真理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要来审判自己。所以我们 每一天要蒙神的圣灵的光照、啊、要认罪悔改，我们自己今天来审判这个罪恶，处理这个罪恶，将来我们不受这个，我们就不受这个上帝的审判啊。所以我们要过一个认罪悔改的生活啊，就是这个，就是要每一天接受上帝的审判，要求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啊，让我们来改变啊。所以呢我们啊这个预备期呢，其实就是一个转变期，生命的转变期啊。所以呢我们啊，我发现神确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啊，他有时候要显露出我们的真相来啊，目的是让我们改变，有时候是要兴起这个环境啊，让这个挑战对兴起来啊，也显出我们里面的这个、啊、真实的光景啊。所以呢啊，我觉得这都是好事，都是神在预备我们。所以我们遇到各样的环境，其实都是神啊，他要来预备我们，改变我们。我们现在受审判，就不受将来的审判。我们现在受审判，是生命被改变、被对付啊，我们就不接受将来的那种，末世的那种审判啊。这个是第二个前提，就是说我们要认识上帝是创造主，我们也要认识上帝是审判主啊，审判者啊。这那么呢，我们在这两个前提下面呢啊，我们就要来认识第三段的经文呢，就是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啊，实际上，这个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可以定为天父的应许。啊，这个天父的应许里面呢，这三处经文呢，就是说三个，就是说是标题。啊，第一个标题是创世纪一章一节，就是说神是啊天地万有的创造主。啊，就是第一这个标题。那么第二个标题是启示录八章九到十一节，就是啊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宰。那么第三个标题呢，就是说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啊。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这三个经文就是三个神学的真理。实际上他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其实就是在讲神学，因为我们认识圣经就是认识神，我们认识神那个把它表达出来就是神学，实际上啊。所以呢这个第三个就是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需要知道前面两项的真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啊，就是再进一步。所以呢，他的这个这里呢告诉我们，他是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天父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啊。如果我们学好了前面的两项的真理，我们就是说再来学的这个第三项的真理就不难了。所以呢这是第三项真理呢，是就在上帝在这个末世他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现今呢就要来预备的啊。这里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他是给我们饼和这个石头啊，他是给我们饼和鱼，他让我们祈求饼和鱼，而且他告诉我们呢啊，他不会给我们石头和食物啊。所以呢这个里面我相信它就是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末世的这个应许啊。因为我们觉得现在我们不愁吃不愁穿，我们这个冰箱里面一大堆的东西吃都吃不完，经常还要倒掉，我们要求什么饼和鱼啊？但是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可能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冰箱是空的，你到市场上面买不到东西啊，这个时候要求饼和鱼的时候会到来啊。但是感谢神给我们一个允许啊，我们这个时候问天父啊求饼和鱼，天父都会赐给我们。当然我们也不一定局限于只是这个物质生活的必须，我们他其实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推广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安全感我们的归属感我们的快乐满足都可以从上帝那里来的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不能供应我们，但是上帝他可以来供应我们，他是我们的天父啊。所以呢这个天父他会要把好的东西给救他的。我相信这个经文这一次他是给到九到十一，而这个十二呢是加进来的啊。他这个十二要加进来，他又是有另外的一个视角了啊。 他教不教经文，这个都是他都有讲究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现在要抓住天父的这个允许，那么呢，我们现在就要来预备，啊，要来预备。所以呢，这个有三方面的预备。第一呢，就是一个灵性的预备，啊，灵性的预备。所以呢，我们要灵性的预备，我们是要得着真儿子的心和心腹的心。我们在我上次也讲过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大家在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畅通的我们对上帝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是真儿子，我们是心腹，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可以能够有信心去从上帝那里来领受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我们现在就要预备，现在就要预备真儿子的心要除掉这个孤儿的心、故宫的心这些我们要得着心腹的心所以呢我们要灵性的预备呢，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内在生活内在医治还有这个生命的功课这些几方面的这个灵性上的预备我们需要经过如果是我们早年的伤害，一些潜意识情感的问题，我们需要内在医治我们需要内在医治。那么呢这个另外呢，我们也需要内在的生活内在的生活就是来发展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你经过了内在医治，就是说你在这一个心理上面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并不表示你在灵性上就已经很成熟，很可能你在灵性上还是一个婴孩。所以我们要灵性上成熟，要通过内在生命，就是说要跟上帝来建立这个关系我们还要继续的来学习这些内在生活的操练。另外呢，再进一步呢，就是说生命的功课就是内在生活内在医治它要跟这个生命的功课要关联起来，不能够只停留在那里因为有很多的人呢，既做到了内在生活，也做了内在医治但是呢，他的生命的功课还是没有学到这是不是自动的，不是自动的他们有关联但是不是自动的。所以我们呢要分出这些层次来，是内在医治的就是内在医治我们需要，是内在生活的我们是需要做内在生活，是生命的功课我们就要学习生命的功课这三方面是可以交错的，是可以交错的，但是它不能互相替代生命的功课就是破碎老我，像这个顺佛谦卑是这个这个征战得胜之方，对付老我破碎，这一些跟内在生活它是有关联的，是有关联所以它的这个这个就是一个灵性的预备。另外呢，就是物质的预备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物质的预备我们怎么样做物质预备呢？我们可以锻炼身体，我们可以过简朴的生活我们可以还清债务不要借贷，另外我们要建立这个割山之地等等，这些物质的预备也是为这个荒野来做的预备这个灵性的预备是在物质的预备之前这个灵性预备好了也要做一些物质的预备另外呢，就是说这些信心的操练信心的操练也是一个很好的预备，因为我们当我们的信心被操练的成熟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到了这个灾难的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神的这个管道是畅通无阻的如果我们的信心很小，到那个灾难来临之后，你更加就是说不会临时就是从神那里得到帮助，你会更加被动。所以呢，我们如果现今就来操练跟神的信心的关系。那时候我们就更加让跟神的那个管道是畅通无阻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操练这个信心呢我觉得第一，我们的慷慨的奉献，这是一个操练这个信心的因为我们对天国积累财宝上帝他必纪念我们所以呢，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我们慷慨的奉献它会提升我们的信心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啊操练这个事前的信心，我们就是常常把我们的啊最难的啊我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啊，交托给神来经历神啊，大小事大事小事都把它交托给神。那么呢，我们啊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啊操练。那么到那个时候，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啊在就有这个充足的信心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向他求饼求鱼啊，求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上天父他就会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好，谢谢。
好，有没有两位牧者有没有来分享？有牧师有吗？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有没有感动？
感谢神，就是，我自己，就是其实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啊，就是一般的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提到大灾难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惧怕，或者是说比较，如果你要想到盖房子呢，可能会有一点启示啊，就是盖房子的时候呢，如果你要看到末世呢，就好像房子被拆了。就是你住了一个多年的一个房子被拆了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我没有地方去住了啊，或者说你看到，如果你看到一片这个推土机把你的房子都推倒了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些人可能会哭啊。但是神呢给我们一个蓝图，就是这个新房子的一个蓝图，那么看这个蓝图呢，我们可能会喜乐啊。就是说我自己理解呢，就是说如果把这起初神创造天地放在第一个，然后把末最后这个呢，就是说起初创世纪神创造天地啊，那么最后一句话呢也是说末后启示录时候神创造新天新地啊，那么这样呢将两个就给接上了啊。那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呢，我相信啊，虽然有这些大的审判，但最后神给我们的结局，或者说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或者说这个所有的被审判的最后你看着被恢复的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江河被审判了，那么在启示录中他就讲那个有水奥秘的水晶河，那么水晶河肯定一点污染都没有，而且明亮如水晶，那就比原来的河要好得多啊。那么就是说原来的比如说水果果树什么被审判了，你看在启示录中他就讲这个果树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的什么，就是非常的好。就是如果你要想象那个美景那个远景啊，你就会觉得到启示录在末后的时候啊，神的荣耀就会非常的大啊。非常的感谢。
好，我们来准备开始祷告。祷告之前，我们对周牧师的分享有一点回顾，还有三个 point， 三个大点。第一个呢，就是神是创造主；第二个是神是啊全地的审判主；最后呢，是神是我们的供应者，就是我们的天父。啊，审判是要从神的家开始。我相信呢，啊，这里是讲到审判，也包括末世的审判，也是今天每时每刻的审判。今天的审判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能够面临审判，审判过关，其实也就将来就会来，可以来怎么从审判当中逃脱。因为现在的审判，现在是小审判，所以神的恩典是先行临到神的家。这个审判呢，就是现在来讲是神的光照，就是圣灵的光照，就是神用各样的环境啊，外部的环境也好，家庭的环境也好，各式各样的环境也好，临到我们就是要来光照我们。因为没有环境，我们一般来讲不蒙光照，我们不太了解自己有什么问题，我们的那个软弱点在哪个地方，我们的盲区在哪个地方，你完全不清楚的。所以只有环境出现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来要拥抱环境，就是要现在用一个属灵的话叫拥抱十字架。每一个环境临到你，苦难临到你，或者是难受临到你，一定要学习求问，学习求问圣灵，圣灵你要光照我什么，把我们的盲区找出来。现在趁有机会，还不是环境那么恶劣的时候，你至少还有很多的外援。你现在学功课比将来学功课要容易得多，你现在在还有很好的外援的情况下，这种小试验面前赶快过关，因为你将来在大恶势里，在大的环境面前，你可能站立不稳。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做测试啊，我记得以前我们搞工程的时候到现场 工程快要竣工之前有一些调试，各种各样的调试。我记得做管工的，做管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的专业哪些是做，就是你通风啊，或者水暖的这一类的管线专业的，他一般来讲，他最后要高压测试，他最后一定要超过十倍的压力试验。所以他当你压力加增加的那个时候，所有的那些沙眼、那些软弱点全部暴露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把它全部把这些沙眼和软弱点全部给它补漏。这样的话，在将来面临大试验的时候，他能够站立得稳。现在神就在做这样的工作。现在对教会的怜悯，对神的儿女的一个怜悯，就是神就把这些小试验临到我们。所以千万不要抱怨，我们现在一定要有这个眼光。我们这里，尤其是像我们恩告聚会的这些，我们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学习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建立一个眼光，任何环境，它都是好的，都是神要来暴露我们的软弱点和那些暗，就是死角，或者是你的盲区，这些盲区和死角没有环境，你绝对不会知道的，圣灵才能够光照到我们。所以每一次你都要有这个心智，这一次不要让它放过去，这个机会一放过去，两个月过去了。也许神再跟你等两三个月，你就又耽误两三个月。你每一次都要抓住，每一次都要来。家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经济上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困难？夫妻之间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冲突？孩子为什么现在好像不按照你的心意来走？你就要学习光照神，我有什么问题？真的，我们自己都碰到这些问题，孩子就是不按照你的心意来发展，你自己要蒙光照，哎。孩子的问题，就像昨天陈慧牧师讲，孩子的问题就是父母的问题的一个反照。哎，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孩子这样的发展，你其实就有这个问题。那你心里可能还不太接受，其实你就要来接受这个观点。你接受这个观点，谦卑降服下来，圣灵，你告诉我，我孩子今天怎么这样的走路，那肯定是我有这个问题。所以你求你光照我，把我这一块找出来，找出来就把它对付掉。其实神很怜悯，一认罪悔改，神就给你开路。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些操练。我想呢，我们的祷告就是啊，重点的祷告，我们求神光照我们。哎，第一呢，神的创造者的一个角度呢，就是特别要祷告的，就是要以神为中心，把以人为中心的来转化为以神为中心，去掉我们里面的自我，去掉我们的偶像。我们第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站起来，去掉我们的自我，去掉我们的中心。自我就是我们现在的谦卑和顺服要来对付的，谦卑和顺服就是来打掉自我的，偶像就是要打掉我们生活当中什么东西是我们的偶像，安全感、金钱、成功、孩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些两样，大家求圣灵光照，在你祷告的时候，你特别的具体的指出你自己的，为你自己的这两个方面来祷告，自我中心，我是想服不下来，还是太骄傲、太自意，还是太悖逆。这些都要来求神来光照，把这个自我要打掉。今天我们至少在灵里头有一个宣告，把它打掉。然后要代表你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服侍的群体。如果你是区长，代表区；如果是分堂，就代表你整个分堂。啊，如果你是组长，代表你整个小组；如果你是信徒，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至少可以代表你的家庭，代表你的整个家族。我们一起来祷告，去掉自我中心，去掉偶像。阿门。是创造者，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宰，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你就是我期待，主啊，我就是要来掌管我们一切生命的，主啊，你要做我们的掌管，主啊，求你来光照我，让我们的生命遇到一切的老我，也就是那个骄傲、浮华、我觉得隐藏的背逆和惧怕，去这些都是运作自我，去这些圣灵来助他来光照，常常用这样的环境，用各样的那些事情来。表现出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一种光明、背面那种骄傲、那种惧怕，还有这种自我，是吧？那种积极式的自我中心的这一切，我们谢谢，我要奉耶稣的一切奉献给你，我要把我愿意把我这个自我钉死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把这个老子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使他死了，完全跟耶稣基督一同死掉，跟耶稣基督一同埋葬，是吧？也是让我们的主要从底下重生。好，我们有没有人愿意来，代表大家一起来做个总结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你就是天地万有的主宰，你就是创造主。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主啊，要是来在我们心中来恢复你这造物主的崇高的地位，主啊，我们就是我们来承认你是造我们的主，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全能的神，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全能的上帝。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也来认罪来悔改。我们在生命中，在生活中有许多有形的和无形的偶像，我们有的时候有以自己为中心，以偏离了神的以为神为中心的这些旨意。主啊，我们有的时候以工作、以孩子、以家庭，或者以金钱，或者以成功，或者是以面子，或者以财富，所有的以神以之外为这些个偶像的，主啊，我们在这些事上来得罪了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认罪来悔改，主啊，愿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就求你打碎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主啊，重新恢复你在我们心中那荣耀崇高的地位，主啊，你重新恢复你在我们心中那荣耀光辉的宝座，主啊，重新恢复你在我们心中那奇妙可畏的作为，主啊，你特别来恢复这样的权柄次序，主啊，亲爱的全能真神上帝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唯一所依靠的，主啊，除了你以外我们没有可以依靠的，主啊，在这末世的时候，主啊，你要更加的，主啊，你天天来操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打碎心中的偶像，让我们破碎心中的偶像，让我们也破碎自己，让破碎自己的老我，所有的在这神应该所做的宝座上所有的一切的偶像，包括自己，都要从偶像上，都要从偶像的座位，从宝座上下来，要俯伏在全能耶稣基督的脚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愿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谢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我们做一个，我们要做两个先知性动作，一个先知性动作就是要把我们的心中的偶像把它摔碎，好吧？我们一起来，把我们做一个先知性的动作，把我们的心打开，把我们里面的所有的心中的偶像，不是神放到我们生命当中守卫的这些偶像，我们把它那个翻出来，把它砸碎，就这样砸碎。把我们心中的偶像全部砸碎，把我们心中的偶像全部砸碎，让它到我们心中，在我们家基督教会，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在每个家庭，在每个区，每个小组，每个分堂，每个聚会点，在这些偶像在我们生命当中毫无地位，要命令他们全部的退去离开。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我们三一真神，欢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主耶稣，我们邀请你来，你是我生命的主宰，是我们教会的王，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基督教会要尊奉我主耶稣基督为元帅，每一个人要尊奉耶稣基督为元帅，为创造主，为救赎主，为我们全能的神，荣耀的君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去掉我们里面，去掉我们的自我中心，就是我们的己，我们的己呢就要从宝座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先知性的动作，就是主把我们的冠冕放在你的脚前，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生命的冠冕把它全然的放下来，来放在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脚前。主啊，你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一切的荣耀就让我们就像24位长老一样，把我们的冠冕全部放在你的脚前。主啊，你来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要邀请你来荣登我们生命的宝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第二项就是主是审判者，所以欢迎圣灵的光照，利用我们的身边的人事物，我们来做一个，我们要以立定心智，要拥抱这个所有的领导我们的人事物，所有的环境，这些十字架都是神按照我们的身量来量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属天的眼光。神在掌管他的儿女，每一个环境都是透过他的手量给我们的，不要再抱怨，好不好？我们一起要有这个心智，我们来立定一个心智，先做一个祷告，代表我自己，代表我们的家人，代表我们所服侍的群体，来，主耶稣，来，预备起，我们立定一个心智，主啊，愿意来拥抱你的十字架，主啊，来拥抱你的环境，你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不再抱怨人，不再抱怨其他的人事物，所以让我们难受的，所以让我们不舒服的东西，我们不再埋怨，都是经过 过神的手量过我们的，是要来光照我们，是要显出我们里面的隐情，是要照出我们里面的黑暗，是要看到我们里面所有的缺乏，所有的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欢迎，我们喜悦你把这一切加给我们，不再抱怨，不再愤怒，不再发脾气，不再去迁怒于别人。我们愿意来降服，来领受神对我们的光照。我们愿意到主的面前谦卑降服下来，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神就把我们这一切的黑暗挪走。哈利路亚，除去我们里面的盲区，哈利路亚，堵掉我们里面的这些破口，这些死角，全部要被神的光照进来。哈利路亚，神的真理要来充满我们，神的光要照进到我们的里面，神的生命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预备自己成为主的心腹，使众多的人转因着我们的教会，众多的教会都能够预备像耶稣基督一样生命兴起的心腹，预备好等候主的迎娶。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好，感谢主。第三个，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里面特别的刚才周牧师特别分享的，一个是灵性预备，我们上次也讲了物质的预备，我们各方面锻炼身体也好，简朴的生活也好，其实我们将来是可以过苦日子的，就是不能只能吃那个山珍海味，以后稍微吃那个馒头榨菜你就不行，都要能吃简朴的生活，要能吃。所以预备各善地，如果神预备你，你是预备各善地的，你现在也要有这个在神的面前祷告。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有这个实力，还有这还清借贷。我前两年我听到米塔加斯他的一个领受，就是特别鼓励神的儿女把还贷尽快的还清。他说到了灾难的时候，你就如果你有欠款，银行就把你房子收走，因为你到时候没有收入，没有那个还贷的能力的时候，他就可能把你收走。他说你趁早快快的把它还清。这只是他自己的领受哈，我也把他这个领受传递出来，这个自己到神的面前去祷告领受。因为我其实早想还清，但是我没有，神还没给我这个能力还清。其实我相信神到时候会帮助我，怎么来帮助我们还清。所以这个是尽量不要那个，而且我确确实实有诸多的领受的途径就是讲到了这那个经济的困难，就是北美的经济可能会面对一个困难不知道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反正是很短的时间。所以呢，要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就是我们要就是那个经济的自由，让自己能够步入到一个经济的自由里面来。好，这个我只是提醒。最后我们要来祷告，就是信心的操练，就是操练我们的事前的信心也好，操练我们的慷慨奉献也好就是我们要学习，现在就要学习在生活当中各方面来学习操练，就是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神所收去的东西也有可能他以他自己来代替，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愿意来放手，愿意来顺服神夺去的东西，不要我们在埋怨，不要埋怨这个，不要埋怨那个，神夺去的东西他自己来代替。我们得到了耶稣就得到了一切，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藏着。若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空间不是跟耶稣充满的，你里面那个地方就是贫乏的。所以我们来下立定心志，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一切让耶稣来取代所有失去的东西。所以也特别安慰那一些在生活当中你们失去的，无论是你的婚姻失去，还是你的亲人失去，还是你的财产失去，还是你的关系失去，还是各种各样失去的疼痛和痛苦，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要求神给你加力，求神要来把这样的一个盼望，把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美善特别来鼓励你，在这种各样的困境的当中不要灰心。我们要对神有个这个美善的一个信心来持守，我们来认定神是一个美善的神，他可以来掌管他儿女的一切。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些祷告好不好？好，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是你的孩子，是吧？在你主啊，你没有任何的恶意来对待你的儿女，是吧？那个一切都在那上，在你里面，主啊，都是美善，主要在你里面都是美善。我们愿意来降服，是吧？愿意来，是吧？来面对这样的环境，来降服你，量度我们的环境，降服你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在各样我们心里不愉快的。那些安慰那些各种失去有各种失去的弟兄姐妹，在各样困境当中，是安慰他们，保护他们，祝福他们。主啊，你要让你自己成为他们的安慰，让你自己成为他们的充满，让他们心里面充满感恩，让我们的心对东西的满足。感谢赞美主，赞美主。好。 很有感动，为这一项来做一个总结祷告。
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不管是兴起各样的环境，或者各样的艰难，还是要预备什么，主啊，我相信神你都带借着人、事物、家庭、孩子，还有我们的事工，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都是在对我们讲话。主啊，就是要过着一个，你相信你有一个心，就是要过着与神同行的一个生活，与圣灵同行的一个生活。神不是要来折磨我们的一位神，他是让我们跟他同行，来真实的来认识他。主啊，为着这一切都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祷告，阿门。
来，我们一起，还可以有一两位来做一些祷告。
主啊，我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周围的一切的环境，主啊，你要来显明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主啊，就是我们的孤儿的心和奴仆的恶。哦，主啊，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就你也给我们赐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勇敢的心，哈利路亚。面对你所量给我们的一切的环境的时候，主啊，我们就靠着你不断的得自由，不断的哈利路亚得胜，哈利路亚。主啊，使那真儿子的心做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借着这样的回转悔改。哦，主啊，不断的主啊来拥抱你十字架的爱的时候，主啊，你的爱真的是那天父的爱，那主耶稣基督的爱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得力量，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得刚强，主啊，让我们在爱中啊，主啊，你的爱中得到那践踏仇敌的力量。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相信你所给你儿女的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哦，主啊，谢谢你把这样的应许放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我们都抓的，抓的就是我们的标杆。就是我们真的是走这条天路当中的一个标杆，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心力和体力与我们的神同行，奔着这个标杆来直奔，进入到主啊你的给我们那个荣耀的命定当中。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有谁还愿意来祷告，把你心中的感动释放出来。主的有吗？这样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如果再有感动还可以到前面来祷告，到前面来拿着话筒来祷告。
你自己来代替。
生命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各样的环境，主啊，你不是要把我们把我们压垮，你乃是要把我们外面的挤压碎，主啊，使我们的里面的丰富能够把它冲出来，我们里面的那份膏油能够流淌出来，你们里面的那个合神心意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不被禁锢，能够把它全然的释放出来。荣耀主的名，祝福别人，祝福自己，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祝福大家各地分区。